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我们正在从出埃及记最后几章，第二次讲到会幕的规格，从借着这个，来讲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男人，合神心意的女人。我们讲过男人了，上个星期我也讲了一点关于女人，今天要继续的讲。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讲义？可是我前面没有了，有没有人没有讲义？那我先提一个，没有在讲义上，也不算是会幕的进度的一些话。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造了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那个男人看见，第一次看见另外一个人，看见他的妻子，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吗？”我不知道以后亚当有没有照他讲的这样去认识他的妻子。你知道，他既然这样讲，表示他知道你必须从往深处去，你才找得到女人的，对吧？骨中的骨，骨跟肉本来都已经在里面了，还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要往深一点，往深处去，你才找得到女人。你要往深处去探究，你才会更认识女人，你知道吧？我不确定亚当虽然当时这样讲，他是不是有这样去探索。男人心里面所存的那存心哈，我觉得常常比较多是外在的哈。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不止一次，我们在这里认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如果讲到男人跟女人的区别，男人的特点，女人的特点，如果你是男人，你发现我讲的你不是那样，不要跟我争辩。我没有说所有男人都这样，所有女人都那样，但是我想我们讲的应该就着统计数字来讲，也许比较多的男人会这样，比较多的女人会那样啊。我觉得男人心里面存的常常是比较外在的东西啊，比方他追求一个女朋友，男人常常很简单的，他看到多半的男人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很容易他就会优先的考虑啊。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更多的注意另外一些事，不过我觉得他注意的事其实也常常都蛮外面的啊，就是想到结了婚要生小孩，我觉得男人也比较多会想到外在的啊，希望有一个儿子，我将来可以教他棒球，他们也许很容易想到这些事啊。可是女人心里所存的好像常常比较是内在的事啊，她就是在考虑婚姻的时候，她追求的也常常是一位能够叫她内心满足的丈夫。我觉得很多女人比较会注意这个啊，我不知道了，现在新的一代他们可能受许多的媒体或者是电影什么的影响，所以好像也很注意外貌，常常会提到要找那些俊帅的男士哈。不过我觉得女人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女孩， 他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意的仍然是很内在的事情啊。他们生小孩，他们也会比较多想到内在的事，所以常常都是妈妈们比较关心孩子的品格。所以男人内心这样存着，所以他们追求的时候也常常是很外在的。你看他们追求的花很多心力在上面的，常常都是比方事业要成功，他们如果有责任感，觉得他应该为这个家负责，为了这个家，所以他在外面奔波劳碌，其实他想的很多都是外面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完全没有去想到他那样做的结果，在那个家里面经常就无法塑造一个温馨让孩子很愉悦的环境，对不对？男人好像常常不太在意这件事。如果你批评他不够爱家庭，他说我整天在外面奔波劳碌就是为着这个家，可他为了这个家，他所说的似乎就是能够赚多一点钱，也因此他会注意他的事业要做得成功，因为这个常常两者相关。可是他没有，他好像不会常常想到为这个家是应该要在这个家里面营造一个让人家觉得温暖有爱欢乐的一个气氛。我发现很多男人不太注意这些事，所以男人对孩子也比较容易期待他有成就也因此，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他看教会也是这样看的那比方像现在的教会，比过去更加的使用男人的特点来建造教会也就是那些在世界上事业很成功的那些男人，常常成为教会里面的主要的策划的人。所以整个教会发展的方向也都更趋向这些，不会非常注意内在的追求而女人相较之下，女人比较她内心常常存的是内在的事，所以她也常常追求那些内在的事一样去看她先生的事业，看孩子的成长，看教会的建造，他会注意的事跟男人不一样你让我先简单讲一点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回到会幕，会幕的一些特点，我特别提到会幕里面有一件事好像特别想要把它用在女人身上，就是关于连结不过会幕里面关于连结这一件事，在整个会幕的构造当中不是那种最耀眼的事情，你顶多会觉得那是一个配备而已，一个附属的东西而已因为我们想到会幕会想到里面那些物件，约柜、金桌子、金灯台金香坛、祭坛、洗濯盆，就是看到那个整个帐幕，我们想到那个木板上面的帐幕、罩棚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些连结，这整个帐幕就不成帐幕了，对不对？我们不能把那个当作是附属的，因为一样子建造起来，如果神造摩西所说的，摩西造神所说的制造的会幕，但他没有在像这样连结的细节上面听神的，非常有可能他会弄出一个松松垮垮的会幕，连那个竖起来要成为整个帐幕的那个结构骨 骨骼结构的那些东西，可能碰一碰它都会有一点摇一摇。我想神一定不会满意摩西造成这个样子，可是我想摩西没有，他造的是一个坚固的那个会幕，这跟那个连结很有关系。我记得这个是要大家想到，女人也是这样，她常常被认为她好像是附属的啊，自古以来就常常这样。其实女人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过去的日子男人能够认出这一件事情来，而给予女人应该有的尊重、称赞、肯定，我觉得有可能比较不会发生近代一百多年来的所谓的女权的运动。很可能女人不会那么想要走到外面去，因为她走到外面去她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因为这个世界是由那些注重外在的东西的男人塑造而成的。大家想一想，知道我在说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问一个男人，他大概不会认为一个家里面有什么和谐的气氛，大家都很快乐，像这些是多么重要的事。我想他心里面不太存这个。你就是跟他讲，他有可能说事实那个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你跟他讲，他自己平常想到家，他不会想到那些事。以我对很多男人的认识，他们似乎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说女人扮演的是营造这些的角色，他根本觉得那是很附属的，他甚至有可能觉得没有那个也没什么关系，他却不知道真的没有那个会有怎么回事。事实上很多家庭后来出问题破裂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男人以为女人做的那些是不重要的，所以他轻看，他也不去留意这个，甚至去做有点反对他的事情，所以后来就会出问题啊。不只是在家庭这样，在社会上还有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给连结这一件事给他一个重要的地位啊。其实初代的教会注意这个，你知道使徒信经里面讲了父上帝怎么样，讲了子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份使得占最多的篇幅，讲到圣灵之后一个一个就跟我信圣灵差不多并列，接下去都讲那些非常简要的要紧的一些话，里面包括了肉身复活，这些都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可是里面包括了一个东西叫做圣徒相同。你看使徒信经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实上路加没有忽略，他在记述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他非常注意这个，对不对？他记了许多次关于圣徒的彼此相交等等，圣徒相同。而这个常常其实是女人会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她们常常会有很多的贡献的地方。我这样讲够不够分量让大家更多的注意这一件事？我再一次说，连结的东西常常没有那么的耀眼。在会幕里面，其实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会幕的图片，那些东西多半都不止不耀眼，几乎都是被遮起来看不见的。但是没有那些，你整个的会幕就散掉了。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会幕的图片，以前我们看过的。 你要记得这是盖在帐幕上面，就把它叫做摩西就把它叫做帐幕的东西哈，记得吧？他们绣着基路伯，然后他一幅一幅的长条形的，这样一幅整个是长条形的，28肘长，4肘宽，哦，然后这个跟另外一幅就个别的制造这个以后，跟其他人有别人个别的制造这个，你的游标可不可以跟着我哈？然后他们再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啊，这边一共有5幅，这样连接起来，那边有5幅，这样连接起来啊。那这个本身就已经说到这种连接了，也许也说到分工负责了哈、啊，让大家都做，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做啊。对吧？哦，他不是整个织成一大块，那就只有一个人要做很久。他不是，他可以一个人负责的小块一点，然后5块再连在一起。可是很有趣的是，神要摩西没有把10块全部接在一起。我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携带方便一点，因为合起来是很重的东西，你知道啊、哦？所以他分成2部分，2个都5幅，可是中间。他用什么把这2幅连接起来呢？用纽扣啊，跟金钩，所以纽扣就是可能是这样一圈，这样像这样一圈的东西吧。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金钩，这样子把它连接起来。这个是帐幕，帐幕上面的罩棚也是一样的。下一幅啊，这是罩棚。罩棚跟帐幕的不同，罩棚是盖在帐幕上面的第二层哈、哦。罩棚跟帐幕的不一样是，它前方有6幅，后方有一样是5幅这样哈、它那个5幅就够它盖到后面去了哈、可是前方这个6幅会在第一幅要在。进门的地方折起来，就像衣领一样折起来的啊。可是它一样是织成2大片之后，就织了1个1个，然后连接起来之后变成2大片。然后这2大片中间一样是用纽扣还有铜钩把它连接起来啊。上面还要再盖东西，所以这个纽扣你根本看不见，对不对？平常帐幕在拆卸的时候才看得见，拆卸的时候它就很重要了哦。你如果没有这样拆卸，他们在携带各方面就会增加很多麻烦哈。下一个，这个是整个帐幕的主体结构，有一块一块的木板，桧木的木啦，木板哈，也是10肘长吧，这个是。多宽啊？1肘半吗？1肘半，啊，每一块木板是1肘半的宽，对不对？我没有说错，1肘半就差不多75公分左右，差不多像我现在手比的这样啊。然后这边有，因此有20块木板，20乘1肘半就30肘，长刚好30肘啊。然后他用杆子连接起来，这是连接，这个杆子连接很重要，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可是你知道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可是真正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上面盖上帐幕，盖上罩棚，罩棚的盖，罩棚的顶盖，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漂亮的东西就看不见了。下一个，这是一块一块的木板，我在讲的木板是桧木的木，帐幕的木啊。它高是十肘啊，宽是1肘半啊。它主要要是这个图是主要是要说它的第5个栓是这样子穿在中间的。可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摩西他造的时候的规格我不知道，因为在这一方面 摩西记下来的这些规格并没有记得那么的细节哈。可是不知道大家注意的是它下面的这个，我们之前讲到它下面有这个木板的下方，那个木工应该把它做成有榫。我已经跟大家讲榫什么意思，对不对？木头这样下方多出一块这样来，连在一起的，不是钉上去的，就是你刨掉的这样，而且一定要有一点梯形，这样你要拴进去那个铆的时候才会紧，才会被束紧啊。然后下面这个是银座银铆了哈。那就是说这一头的榫在铆的这一头，那个在铆的那一头，所以这个德国弟兄他做这个会幕的时候这样做。可是我常常说这个德国弟兄做的这个帐幕的模型，我觉得很多地方蛮合乎圣经的，可是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比较觉得他这个下面这个铜的铆应该是像这样，我等一下讲这个，我们先看下一幅就结束了。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之前提过的啊，帐幕的会幕的门面哈、啊，外面的外院的门帘，还有帐幕的门帘。好，回到我这边，镜头回到我这边来。我刚提到那个铆。我觉得那个铆比较像这样，就是像这个假设是一个铆哈，那这个是上面的木板，木板下面可能每一块木板下面都有两个榫，这两个榫呢，这两个榫应该一边的榫在这个铆上面，可是另外一边的榫很可能是在另外一个铆上面。就有点像我们的砌砖一样，这样才会这样两个铆啊，两个榫，可是那个铆变成这样这样，然后这个铆应该有两个洞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是承接这边的榫，另外一个承接另外一块木板的榫，我觉得这样比较 make sense， 你觉得呢？摩西其实都没有把这些讲得很细节了啊，所以那个弟兄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一点我比较觉得有可能是我讲的那样，那样你不觉得会更加的坚固牢靠吗？就是它比较不会这样动嘛，要不然你同一块木板下面的铆就是那两个铆，那这块也是，那这个铆跟这个铆之间就有可能这样前后移动了不是吗？可是像我讲的那样就不会哦，这就是有点像砌砖的道理对吧。好，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些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这种连结，这些连结都是很重要的不是吗？对吧？我没有讲错吧？可是连结这些我们刚看的多半都从外面看不见的、这就像女人常常扮演的角色也是这样，她来做的连结的工作常常不是会有一个什么成果在那里，不像男人，所以男人就轻看这些事，世界也轻看这些事，只有在他出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开始留意这些事情。可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平常就注意这些事情，你要把连结这一件事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而不应该看成他可有可无，不应该看成这样，因为他必须有的对吧？你以会幕来讲是不是必须有的？你不能在他出毛病的时候你才要看中他，常常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迟了啊。我用这个铆跟榫再多演绎出一些东西来啊，比方一个妇女如果她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她可能不止一个小孩，她每一个小孩有各自的特点，有一些人的特点，有一些小孩的特点是有一个东西是突出来的，所以可能常常会去碰到人，所以他就有可能常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有一些东西哈。他遇见某些事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说话的，他是就是这样表现的，所以就让人家很不舒服，好像他身上有棱角。我们有时候用这种方式讲啊，可是你知道，最能够容纳那种棱角像笋一样的突出物的是谁吗？常常就是那个妈妈啊，对吧？我们常常说母亲就是能够好像许多年委身在家庭里面，付很大的代价，吃很多的苦，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才会到年纪大一点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对母亲特别的感恩，不是吗？就是因为他是像这样的。可是你知道哦，他如果有三个小孩，这个小孩突出的地方跟另外小孩不一样啊，突出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做母亲的常常他那个毛比摩西的毛还要复杂一点，对吧？一个好的母亲就常常这样，他晓得对待这个孩子要怎么对待，对那个孩子要怎么样对待，而且他也会花心思在上面。这就是很多男人不做的事，因为他们总是不会花心思在这些上面，因为家庭里面的事对他来讲是雕虫小技，所以他不太花心思在上面。而一旦这些事去碰到他孩子那个棱角，一旦妻子没有办法完全去把他包容住盖住的时候，一碰到那个父亲，他就会在家里面大发脾气，或者是发表他的意见，像这样。其实本来那是他的责任啊，即使女人多一点做连结的工作，男人也应该要支持这一件事，而不是藐视他，甚至与他作对啊。我讲的是很原则的话，真正实行在我们实际上遇见的事，是需要花点功夫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我想母亲不只是扮演那个毛的角色，有时候她也扮演笋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的有一些特点并不是突出物，而是刚好相反，是凹进去的。比方他没有自信，那他很容易就落入那种灰心沮丧的样子，或者畏缩，对不对？很容易这样。而且有时候在同一个小孩身上有毛也有损的，不是吗？可是很多妈妈都有办法这样，他们就是对那些突出的损他们就做毛，对那些凹进去的毛他们就做损。你想一想你身边的妈妈，也许你自己的妈妈，或者有一些你认识的妇女，也许你会同意我讲的话啊。我讲一个方向，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而且可能会同意我所说的。你晓不晓得，一旦一个家庭生出一个特殊孩童，这个特殊孩童有可能包括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也有可能包括是心灵上的。比方糖宝宝生出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或者有一个脑性麻痹啊，脑性麻痹应该算是生理上的，对不对？或者是自闭儿、自闭症，这个就比较是心灵上的啊，等等。今天全世界会生出像这样特殊孩童的家庭，占家庭的比例蛮高的，你晓不晓得？而这些有特殊孩童的家庭，能够夫妻处得好，没有破碎，很不容易啊。有不少这样的家庭，有时候撑了几年以后就会离婚啊。有的还不只是这样，有的是一发现生下那个小孩就马上离婚的啊。 而且通常都是谁要离婚呢？男人啊，也就是说家里出现这样的孩子，多半是男人去逃避他啊，而女人守住那样的孩子，多半是妈妈，后来是妈妈在照顾的。我说的没有错吧？你所看过的像这样的家庭，如果夫妻都在，那真的是非常宝贵。可是我知道有不少这样家庭都是单亲的，而且他们单亲是因为生下这个小孩的缘故，而且那样的家庭他的单亲几乎都是女士在单亲的，不是男士。嗯，因为是爸爸逃离开那个环境，对对吧？我晓得了，你一定有机会遇见有的女人不是像我讲的这样，你也会遇见有的男人不是像我讲的这样，但是我相信就着统计数字来讲，比较多女人她常常同时可以做卯做顺，在家里面可以包容那些突出的家人突出的样式，或者他们凹进去的，她也能够进到里面去扶持去补满这些事情，即使那要费许多年日的功夫，女人就是这样。嗯，就因为这样，连结的好，对于建造有非常的大的影响啊。有很多为主做了美好事情的人，他们常常都有一个能够做这样廉洁的妻子啊。我最近在我们主日聚会讲品格教育的时候，在讲一些过去的一些属灵人他们的故事，包括一些宣教士的故事。有一次才前几周，我讲到救世军的创办人威廉布斯布威廉弟兄。我有跟大家说，他的妻子叫 Catherine Booth， 他的妻子是其实跟丈夫一样，是一个讲员，是一个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一个领袖的人物啊。但是他没有因此没有扮演母亲的角色，像妻子的角色，不是的，他扮演得很好啊。所以当他比他的丈夫早了好些年日去世之后，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里面，他有很多孩子，忘了几个，我跟大家讲过。他有八个儿女，有七位，后来都成为知名的教会的领袖啊。那其中有好几位都加入救世军，可是在他母亲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不久，那些加入救世军的孩子几乎一个一个都离开救世军，因为跟他爸爸的理念不合啊。写教会历史的人这样写，我也蛮同意的，如果他的母亲还在，大概就不会发展成那样了啊。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那个带起北美洲第一波大奋兴，我们常常提到那个 Jonathan Edwards，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那个爱德华兹很多教会历史学家想到他都会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 Sarah， 跟亚伯兰的妻子名字一样，莎拉。你知道爱德华兹做牧师，可是他真的不是很合适做牧师了，他也不是那么合适做神学家。从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他常常魂游向外，他的魂游向外不是做白日梦，不是的，他就是骑着马出去，他们家附近就有树林，就随便把缰绳一收，就随便马去走，他就进入不太注意旁边的事情的状况里面，在那里祷告默想，有一些思想他就拿出纸跟笔，我不知道那个时代他的笔怎么会有笔啊， 是不是也要随身携带墨水，我不知道，反正写在纸上，然后就用别针别在衣服上，就这样。所以他一回家的时候，就是身上的衣服就是一大堆补丁的样子这样。他的妻子会帮他整理那些东西，他很多有名的奖章跟神学著作就这样来的。他的妻子不只是帮他这些事情，他的妻子把家治理得很好，他常常需要把那个在魂游向外的丈夫拉回到现在世界上来。而很宝贵的也是爱德华兹很宝贵他的妻子，他没有轻看他的妻子，而都跟他的妻子配合，所以后来他们教育出很好的儿女。有人做了一个统计，特别对这个家庭做了一个统计，大概150年后，他的几代的子孙里面，许许多多的传道人，许许多多在世上有成就的人，都走得很好的人啊。讲近一点的时代，差不多100年前，在纽约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神呼召他们去了那里建立教会。Robert Brown and Mary Brown， 这个 Mary Brown 他的妻子在结婚之前的追求，他的故事，曾经写在罗秉哲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罗秉哲师母初次看见人家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上，他看见的那一天晚上看见的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个 Mary Brown 啊。我有时候讲那个 Mary Brown 的故事，如果我这样讲，你大概会记得，他年轻的时候预备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在受装备的时候，跟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住在一起。那个年长传道对他很好，可是后来我听说，他表面上对他很好，背地里面却说他的坏话，而且跟他的名节有关系的坏话啊。他很难过，可是祷告的时候主给他看见的异象，你还记得我说的这个，就是看见两个士兵都拿着盾牌拿着枪在那里打仗，一个长得很高大，然后这个非常神勇的在那边拨开敌人射来的箭等等，可是另外那个矮小的士兵躲在盾牌后面，就偶尔挥一下箭就可以了，因为他躲得很好。主借着这个告诉他说，你会因为遇见的事那么难过，因为骄傲啊。你能不能这样想啊？我从年轻的时候被，事实上在我认识荣教师之前，我就出信主，我就被教导像这样的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当你有那种表现的时候，你要先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可恶的肉体啊。你想想看，人家说你坏话，破坏你的名节，那么大的事，我们多半都把焦点集中在那个人为什么这样，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可恶，那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可是那一天主教导这个年轻的女孩说，你应该先想到的是，你会受伤有可能是因为你骄傲哦，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造就。我讲的就是这个人。后来他嫁给一个弟兄，姓 Brown， 就棕色那个是，所以后来他以 Mary Brown 闻名于世啊。这两个人在纽约牧会的时候，他们建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当时纽约最好的教会之一。这个弟兄有讲道的恩赐，充满了恩膏，他们都是早期神召会里面很重要的领袖啊。可是这个男牧师他的服事，他讲到有时候就会让弟兄姊妹觉得被扎到他们的心了。不是他说什么尖刻伤人的话了，就是讲神的道啊。彼得讲道也会扎人的心，不是吗？可是写他们故事的人写得很好，他说常常那些被扎到心的人，就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师母会过来成为去裹伤的人，就会去，因为他跟他的丈夫的特性不一样。 我也知道有的，就以传道人来讲，有的传道人，丈夫跟妻子扮演的角色刚好跟我刚刚讲的这个相反，有的时候是妻子比较犀利一点，指出人的问题来，而这个丈夫去呼呼的去这样哈。如果夫妻能够有这样彼此的配搭，非常好，对不对？啊，像这种情况，有时候就变成做连结工作的是那个丈夫啊。但是总是你要记得，这个连结的工作是很要紧的，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附属的、可有可无的，并不是的啊。还有做家庭辅导的人也通常都会教导姊妹们这一件事，就是儿女多半都跟母亲比较亲近，即使母亲是不是家庭主妇而是在外面工作，孩子也常常会跟母亲比较亲近的。而这个做妻子做母亲的应该留意扮演一种角色，就是孩子跟他们的父亲之间连结的角色，让孩子不轻看他的父亲，或者排斥他的父亲，或者跟着父亲一直都保持距离，而是借着这个有智慧的妻子跟妈妈，能够让父亲跟孩子有更好的关系啊，这是另外一种连结。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门的栓，这是很重要的连结，对不对？那个木板，樟木的木板，如果照我所说的，下面的卯榫借着这样，那就蛮稳固的。不过它稳固只有下面这一排，它的上方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就还是有可能这样前后会移动，会不齐，对不对？所以摩西，神要摩西照用那个栓子把它栓好啊。那我要提到这个连结的借着栓子的特性，我要演绎出一个想法来。我这个其实不太叫做解经了啦哈，可是我就是演绎出这样的想法来。就是这个栓，它是在这个主体结构上的连结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他自己并不 involve 进去，并不整个的陷进去，或者是去跟那个主体的结构变成在一起。它本身不是主体的结构啊，它只是把主体的结构给连结好，虽然跟他们有密切的连结，对吧？弄在一起，因为它有环，它穿在那里等等，好像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它仍然是分开的啊。它本身不是主体结构，也就是说，神没有要他们用焊的把它焊在一起啊。你如果焊在一起就麻烦了，因为有时候你搬动它需要分开它，你就无法分开它。我用这个来演绎出一个想法来，就是一个好的母亲，她做连结，但她不会辖制她的孩子或者她的丈夫。这个是女人也蛮容易有的一个缺失啊。我们不是都在讲女人的好的一面啊，而且这个常常是从她好的这一面，会做连结的这一面，也因此跟孩子啊这个关系更密切。可是有的女人就借着这个，她们就表现出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事情，比方在孩子更长大以后却被母亲牢牢的抓住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家庭。我自己在教会服侍几十年，我遇见过很多次有像这样的家庭有那个做母亲的，真的他们其实觉得天经地义的，孩子是我的，而且我是为了他好，然后在孩子人长大以后他仍然牢牢的抓住，所以他的婚姻当然要经过我同意 因为我是为他好，我比他看得清楚等等，带着类似这样的态度，所以就那个孩子很难有自己的选择权，一定要经过母亲同意啊。我给大家讲两三个有关的故事，我这个故事是从在也是差不多100多年前在美国纽约第五街长老教会的牧师啊 Dr. Norman Vincent Peale 皮尔博士啊，他其实在教会里面以写了一本书闻名于世，就是人生的光明面 Positive Thinking 啊，近代这个东西被发展得更广泛更丰富，甚至发展成今天被称为成功神学啊。可是他那个时代他几乎是首创的啊，讲到我们应该有积极的思想啊，他其实没有那么成功神学啊，但是这个东西蛮容易引向成功神学，就是他的妻子跟格里汉博士的妻子一样都叫 Ruth Peale， 他的妻子写过一本书，我常常在人家结婚的时候给新娘子送这一本书，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的，就是《活在爱中的秘诀》，《活在爱中的秘诀》。它的副标题是“为人妻的艺术”哈。它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哈。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女孩，也是结婚了啦，结婚了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女孩，来找他们夫妇说她要跟丈夫离婚，然后他们就问她所有可能造成离婚的理由，他们全部没有，不是那个丈夫怎么对待她或者他们生活习惯怎么样，完全没有任何一样这样的事。为什么她要离婚呢？原来当初当他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坚决的反对到一个地步，为了要拦阻他们结婚，他就恐吓他们，他说你要是跟那个人结婚，那就是我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像这样，这等于是一个咒诅的话，你知道啊。今天我们称它叫做情绪勒索，是吧？啊，妈妈们很容易做情绪勒索，你知道吗？不过我这样讲的妈妈一定会跟我抗议，因为我也知道一件事，今天也有很多小孩很容易情绪勒索妈妈，而且当他情绪勒索妈妈们的时候，他却说成是妈妈情绪勒索他所以这讲不清了，所以除非你愿意看求神光照你自己，而不要用你当时的感受就发出这个评论来啊。可是确实在以前的世代就已经有一些妈妈很容易情绪勒索小孩，而且用这么严可怕的话啊，我自己亲自遇见过这种 case 很多次哎啊，那么就用死来威胁啊，而且没想到他母亲虽然拒绝参加他的婚礼，却在他结婚后不久而已，他母亲忽然就去世了，我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怎么样，忽然去世，然后那个女孩就很深的罪恶感哈，因为你可以想象他妈妈这样在他的结婚事上这样说话，一定不是那个时候才这样的，而是他从小到大妈妈都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对不对？嗯，小时候对待这样对待孩子没有什么错，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他逐渐大一点你还是这样，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偏偏母亲就是认定那是我的责任，我就应该这样，无论他长到多大就是要听我的。他们都忘记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母亲并没有这样，对吧？当他12岁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这个女士哭着说，我母亲虽然去世了，可她对我的影响还在， 我总是觉得他时时在我的四周压迫我，除非离婚，否则我无法脱离母亲的控制。这个姊妹在跟他们两夫妻谈，当然主要是这个师母在回应他，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牧师 Dr. Norman Vincent Peale 就插嘴跟他讲话，他说，这位姊妹听着，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结婚的妇女，而且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你不应该有那种好像被父母亲恐吓那一种受惊的小孩那种心境。他说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上了，他已经过去了，他已经死了，你要除去那些困扰你的感觉，你不需要跟爱你你也爱他的丈夫离婚，当然你不需要，你需要做的就是来现在跟我一起这样讲，而且重复的讲，他要他讲一段惊世骇俗的话。他说，妈妈，你不能够再支配我，你不能再控制我，我还活在世上，你已经死了，我现在命令你又冷又冰的手离开我的生命啊！这个姊妹大惊失色，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啊？可是那个牧师坚持，后来那个女士愿意试试看，开始说。我想她说第一次的时候应该是战战兢兢说的，可是那个牧师告诉她要继续的说，后来她完全从那里面得到释放。母亲们不要做到一个地步，你的孩子需要做这样的事好吗？一个母亲那么影响她的女儿，以至于她的女婿非常的困扰。后来那个女婿刚好工作被调到在美国，被调到另外一个州，他们松一口气。没想到那个妈妈很快就飞去那个州，继续的紧跟着他们，不请自来，而且还劝他的女儿要常常回娘家过夜等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以后，那个女婿忍无可忍，做了一件事，这个我们华人听起来好像觉得那大逆不道，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对的，他诉诸法律啊。后来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法官他们对这些事的看法会比较有这样的看法，法官就签了一个命令，他的，你知道美国有这种法律，台湾有没有啊？就是你不可以靠近某一个人，比方150公尺范围内。台湾有没有这种法律？也有啊。
保护令。
啊？
保护令。
这是一种保护令哈。你看，一个妈妈到一个地步必须这样，她才就范，因为法律介入啊，这很可惜的事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很好的故事。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姊妹，她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很多方面都很好，爱主、爱教会、热心服侍、帮助人。可是她就是特别的反对她女儿的对象。后来她女儿还是结婚了，她就总是挑她女婿的错，常常跟她女婿争吵，藐视他，很气他等等，可能也跟别人讲他的坏话之类的。有一天，这个妇女忽然发现她的脚跛了，就是要跛着脚走路，遍寻名医都没有用。后来她来找牧师，请牧师为她祷告。牧师跟她好好谈以后，就鼓起勇气跟她讲一件事。他说，我觉得恐怕是因为你犯了罪哈，我们做辅导之上不要随便跟人家这样讲。可是那个牧师听过很多思考，也谈了很多话以后，跟这样跟他讲。我说他牧师说，因为 是我主持你的女儿的婚礼的，所以我很清楚知道你反对你的女婿哈、啊。会不会因为你这样憎恶你的女婿，而他并没有做什么值得你这样讨厌他的事，所以你自己也知道你这样做不正直。他晓得那个姊妹其实是很爱主很属灵的姊妹，要这样跟他讲，他说我想你自己知道你做的不正直，所以你现在站不直。那个妇人听牧师这样讲，不但没有生气，他流下眼泪说，你可能说对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牧师说，你跟主认罪，然后去找你的女婿吧，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妈妈很棒啊，他跟主认罪以后，他就去找他女婿，在另外一个城市啊，按他的电铃。他女婿来开门的时候，可能看到他，不知道这个岳母又要做什么事，可是他却笑一笑说，我是你那可恶的岳母，专程来请求你原谅我许多的过失啊。从那一天开始，他脚就可以走了。我不认为每一次都是像这样的原因，可是我讲这好几个例子要说明，一个妇女做妻子做母亲，虽然廉洁是她非常重要神托付她的事情，她也常常能做得很好，可是从这个最好的一个特性里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有可能会生出不好的东西来啊。母亲常常可以为了家庭付出无怨无悔许多年，可是如果他没有节制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挟制他的孩子，有时候我称这个叫做他容让他的感情泛滥。而且你要知道，他一直都始终认为他是在爱他的孩子，因为他的感觉里面是爱，从那里面生出有许多的苦毒怨恨，就怨恨他的女儿的另外一半，他却完全不自觉。这是我们的罩门，我们的盲点，我们要留意啊。等到别人来跟你说，常常你不能接受，希望你听这些话，你可以自己常常留意我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只讲的是这一点，也许会应用在别的事上，可能也包括男人哈。好 ，OK。
我们来唱红色的颂赞诗选二七四，颂赞诗选二七四，耶稣里的自由。